姐妹平安。我们教会从第二年的开始，我在心里在灵里发现了两件心事。第一件的心事，我们不再认为只是植入主日的崇拜，只是来听到而已，我们真的来敬拜上帝，也来服侍神。我常常在说，蛮多的教会差不多是30%的人在服侍70%的人。我们的磐石教会有一天能不能到一个70%的人来服侍30%的人？但是即使到了70%来服侍30%，我觉得还是不够的。只要你归入了名下，100%的人都要站起来服侍我们的神。阿们。在我们中间没有客人，我们都是主人，是主里面的人。我们都是做父母的，有我们的孩子，孩子慢慢长大，他们不听话的时候，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会说，你这个孩子怎么把家里当旅馆，怎么把家里当饭店，对不对？有这样的话吗？有一天孩子成长了，他明白了，我是家的成员，我要委身在这个家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成长了吗？你成长了，你认定你是这个家的成员，你就要委身。有一天我走到一个教会，看到整个的会堂后面是一行的字，写着耶稣我唯一的热情。我看到这个字，我带着祷告的心，我说主啊，这是带着祷告写出来了，耶稣是我唯一的热情，我所有的热情都要献给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灵里面，你要有这样的默祷，将你所有的热情都献给我们的主。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敬拜，来在主的身体里面，不仅只是来听到，乃是来敬拜，来奉献，是全然的委身的话，这就是一个完全。我看到教会中新年开始有第二件心事，我们的孩子们终于和大人们一起在堂会中来侍奉他，来敬拜他。今天心仪小朋友，你们可能看看他个子长得这么小，刚刚读高中，嘿，他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跟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一同来朝见我们的神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还记得一年前当我们教会开拓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一群的高中生，这一群的初中生是我们最难办的，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撇下，我们自己先开始聚会，因为我们实在来不及，顾不过来。因着我们的软弱，神很怜悯我们，就因着这个美国的教会帮助我们整个的系统建立起来。在第二年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盼望能够有一个重新的开始。是的，现在有不少的小朋友已经在周五的时候跟大人们一起参与敬拜。哎，今天是一个开始，他们不仅在周五，甚至在主日的时候都可能跟我们一起来同声来敬拜。我们的孩子不再成为我们的重担和包袱，而要成为我们的祝福，甚至成为我们做父母头上的冠冕。弟兄姐妹啊，这是真的，神要祝福我们。如果我们全家都能起来侍奉他、敬拜他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完全。我一直在讲，最近在讲完全的道。上个礼拜我到一个小组啊，我想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相关讨论的问题。我想不知道，我参加一个小组，他们讨论是很热烈的。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，若是今天晚上耶稣来客房我家，我要做哪些的预备？大家知道有一个贵客临到你家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样的那个？你必须礼仪相称嘛，我们出来礼仪之邦，对不对？我们家里一定要打扫干净，我们一定要准备好，要让客人能够问寒问暖，然后让客人坐得舒服。所以当客人来到这边，耶稣要客房我们家的时候，我们里面要做一些什么准备？第二个问题说，因为耶稣说来到你们家，你真的这么欢喜我，好，我就长期住你们家了。如果耶稣长期要住我家，我的人生要做怎样的改变？因为复活的主要与我们一同坐席，他不是吃完了饭就走了。如果他真的住在你家，真的在你生命中，你知道你的家空间没那么大，当一个客人进到里面来要成为你家的一个主人的时候，人与人之间的张力就大了，彼此的空间就开始缩小了，你觉得不太那么自在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过吗？你信主信到现在，你有没有真的想过耶稣如果住进你家的话会怎么样？你的生活方式，你的生命形态会出现一些，而且一定会出现一些怎样的改变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要想 住你家来住我家，其实不是我说的，是耶稣亲口说的。那我们怎么来回应耶稣硬要到我们家来住？我们就来看看大卫与神怎么说。他说：耶和华，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，你几时到我这里来？神好像还没来的时候他已经有迫切的心，他知道耶稣要来。你什么时候来到我的家？我要从完全的心就行在我的家中。我们看到大卫为了自己在自己的家中迎接主，就开始做两个方面的准备。第一个，让自己里面存一个完全的心；第二，他使自己外面的行为行完全的道。上个主日我讲的信息是我们在里面如何存完全的心，这一堂的信息我会讲我们外面要怎样行完全的道，下一堂的信息我会接着讲我们在神和人的面前怎样做一个完全的人。我们今天先来读今天的主题的经文，就请大家翻到诗篇101篇，我们继续来读大卫等候主迎接主的诗歌，1节到8节，101篇诗，我们翻到了，我们就一起来诵读。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，耶和华，我要向你歌颂，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，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？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，邪僻的事我都不能摆在我面前，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，不容沾在我身上。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，一切恶人我不认识，在暗中缠上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，眼目高傲心里骄傲的我必不容他。我也要看国中的城市人，叫他们与我同住，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，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。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，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现在教会主日学正在上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上有一句话说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起手的？安提阿起手的。那么我先问大家，什么叫基督徒？原来从教会历史开始门徒自从到了安提阿以后，福音门徒再也不是一个狭窄的概念，只属于那些在肉身跟过肉身耶稣的。当年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那个跟他的那11个人，现在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，人们的肉眼已经看不到耶稣了，耶稣已经不活在肉体的形态中了。所以圣经说，凡是接待耶稣的，信耶稣名的人，也愿意靠耶稣而行的人，他们就称为门徒了，就是基督徒了。所以所谓的基督徒其实就是指那些属基督的门徒，就是指那些跟随耶稣的人。我在说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人们看这个人是不是门徒只看一个眼见的，他是不是在耶稣肉身的时候跟过耶稣。所以人家看到彼得的时候就说，哎呀，那些人过去跟过耶稣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自从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人们看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，看一个人是不是基督的门徒，就要看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跟随耶稣的印记。记住，要看这个人生命行为中有没有信耶稣而发出的那馨香之气。弟兄姐妹，你信耶稣，你的生命中会有馨香的气息。你信耶稣，你真的跟耶稣，你的生命中会有跟随耶稣的印记。所以人家再不看你是不是跟过肉身的耶稣，乃是看你生命中的印记和那个香气。不错，今天我们都是因信称义，因信得救的。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，但得救之后，神特别提醒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要与拯救我们的福音相称。在启示录中，神批评了7个教会，其中有一个教会或许大家不太熟悉，叫撒迪教会。神在批评撒迪教会的时候，就指出了一件事情，说他们的行为不完全。神在启示录中告诉我们说，对撒迪教会说，撒迪教会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你的名是活的。 其实是死的。耶稣说，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神对末世教会的批评，凡是有耳的都要听。耶稣说，你基督徒的名，按你基督徒的名，按你基督教会的名，你应该是活的，因为我耶稣基督耶稣是复活的。因为我们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什么神啊？活人的神。所以基督徒和基督的教会理当活出基督复活的生命。但是耶稣看到撒迪教会和撒迪教会里的基督徒生命却是死的，没有真实的活出复活的上帝的见证。所以耶稣说，因我看见你的行为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上堂信息我讲了，我们信了主，若不能与主建立起真实的活泼的个人的关系，就好像我们信主信了一辈子，我们从来没有思想到大卫竟然能够跟主有这样的亲热个人的私交，好像跟主说，主啊，你几时到我家来啊，好像讲的那么样的肉麻。我们从来好像信主一辈子从来没有跟一个复活的主，跟圣灵有过这么美好的相交，从来不会这么的祷告，觉得不可能。那么如果这样，我们信主即使信一辈子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上次说过了，我们就会有两个走向。如果我们跟神没有非常亲热的个人的真实的这种生命相交，第一个，我们出了埃及就进不了迦南。你或许可以信主几十年，你仍然是旷野漂流，原地打转。另一个走向是什么呢？是虚虚假假，层层包装。所有的圣经的道理似乎都听懂了，听了一辈子道，每个礼拜再来到教会，一年就是53篇道，十年就是530篇，那不得了，20-30年几百篇道都听下去了。如果我们听下去的道却不能行出来，我们听下去的道又不愿意放下自己靠主而行，那法利赛人那假冒伪善的笑叫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发起叫来。哎，这是真实的，两种走向，这是真的。你如果看教会生活，你会看到这样，这是真实的。我听到一个这样遇到故事，好像听起来蛮好玩的。他说一个动物园里面开张了，新开张，哇，新开张，很多人都去了。有两个地方大家就要去，一个就是猩猩馆，那个猩猩好像很逗人，旁边就是一个狮子，狮子山，嘿，这两个地方大家大人小孩都喜欢去看。那有一天呢，那个猩猩生毛病了，猩猩一生毛病，那个动物园的门票就要降热了。所以老板就找到那个管理猩猩的那个饲养员，告诉他，我招你的时候我看你人很活络，哎呀，我们的猩猩现在生病了，你现在闲着我不能辞退你啊，你唯一做的就是给我装一个猩猩的样子来逗人。哎呦，我怎么装得来呢？我说你可以的，要不你就没饭碗了嘛。所以他就去装个猩猩，他想这也蛮好玩的，别人都当我是真的，我就逗别人吧。啊，他就装了一个猩猩，怎么那老板早就把那个猩猩的毛皮毛都欧得来了，就给他戴上了。所以第二天照样人不减，而且更发笑，来的人更多更好玩，谁知道他是假的呢？他越玩越高兴，越逗越高兴，开始荡秋千了。 OK， 猩猩荡秋千不会像人那么荡的那么疯啊，但是他就越荡越疯，就啪一下子荡到隔壁的狮子山去了。这一下荡过去还了得啊，哇，看到那个狮子在那边，那发急了，要叫出来就是露馅了，那又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哇，那可以想办法怎么来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狮子已经一步走过来了。哇，吓得他真的是叫都叫不出来了。就在那一刹那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个人的声音说，老兄你别急，我也是装的。这是一个遇到的故事。今天我们在世界上过日子，我们常常觉得，哎呦，你日子混得好不好，哎呀，公司里嘛就混得过就算了嘛。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其实不能这样的，我们好像一辈子做基督徒就混混而已。神的眼目查看我们的心，神说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。大卫说，主啊，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？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的家中。大卫里面用了一个行字，完全的心行在我的家中。原来所谓完全的心，不是深藏在我们里面的生而不露的，而是要行出来的。中国有一句老话说，是马是驴怎么样，拉出来要什么，留一留，看一看，我们就知道了。 我们就要来看看大卫是怎样将一个完全的心行出来的。大卫在这个诗篇中，你们看一看，他不容九件事情恶事，九件恶事，邪僻的事，悖逆人所做的事，弯曲的心事，一切恶人恶事，暗中残谤他邻居的事，眼目高傲的事，心里骄傲的事，行诡诈的事，说谎话的事，一切作孽的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怎么叫真心迎见主的到来？怎么叫耶稣今天要客访我们家？怎么叫做准备？怎么叫耶稣就不走了，就真的成为我们家里横匾上的那句话，耶稣是我家之主的呢？怎么像大卫所说的，我要行完全的心，怎么让我里面的心能够行出完全的道？我这里看到几件事情。大卫第一求神，第一求神，不要让这些恶，我虽然不用这些恶，但首先不让这些恶沾在我自己的身上，不是别人，首先是自己。他说悖逆人所做的事，我甚恨恶，不能沾在我身上。大卫这里强调的，记住，他不是行为得救，而是向主表明自己渴望存完全的心，行完全的道，真心的想要做好预备迎接主的到来。其实大卫心里非常的明白，他如果要靠自己的愿望和努力，是行不出怎么完全来的。这就像保罗所说，有一个善的愿望是出于自己，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。大卫深知道这个道理，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行出来的。所以我看到有一天早晨，我在灵修，我看到大卫另一首诗，哦，原来他的心是这样的。我们可以把那个诗，可以诗篇可以翻开，翻到十九篇，我们来看看他跟主有一个怎样的个人的相交，愿主在他的生命中来成就事情，而不是靠自己。十九篇七节八节九节，我们可以一起读到十四节。诗篇十九篇七节，我们来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使快活人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耶和华的道理清洁，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大有下场，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？愿你的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弟兄姐妹，其实他说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他刚才说拦阻我不让我犯任意妄为的罪，连我的行为上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蒙悦纳。在大卫的眼里，原来神的律法训斥命令不是白纸黑字，不是教条八股，它是大卫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能够使他受到警戒，能够像金子一样叫他羡慕，能够像蜂房留下的蜜一样让他感到甘甜。大卫生命中有一个真实的体认，即使上帝的律法如此的明白，上帝的命令如此的清楚，如果我自己常常还不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哎，大卫说我常常不知道，谁知道我里面有过失呢？你开车吗？在你的左手边你有一个盲点，是你看不见的，所以反光镜里只看到后面，就在那一段上，有时候你欠一烂的时候就给撞上了。我们生命中有时候是盲点的，大卫说谁知道自己的过失呢？不仅如此，我们常还有隐而未现的罪，我们虽是服侍上帝，但是里面的意念却有时是夹杂的。我们求神来洁净我们，连那个隐而未现的过错就除去，甚至我们还会故意犯罪，所以神啊，你就兴起环境拦住我这个仆人，不让我犯任意妄为的罪，而且不用这个罪来辖制我，让我能够完全免犯大罪，不让那个旧的教发起来。所以上帝对他赎他的儿女有一个永远的呼召，记得在以赛亚书中，神将被掳的子民带出那巴比伦的时候，有借着先知的口有一个呼召，他说你们离开吧，离开吧，从巴比伦出来的 不要沾那些不洁净的物，你们只是要从中出来，就好像今天圣灵告诉我们说，离开吧，离开吧，离开这个世界，分别为圣，单单属于我。上帝接下来一句话说，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，勿要自洁。好像我们的长子同工在这里分杯，在这里拨饼来服侍大家的时候，我们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，但是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其实都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。你是扛约柜的，我们是跟着约柜往前的。扛抬约柜的人呐，你首先要自洁，这是神对我们他的儿女永远的呼召。所以大卫的祷告是和上帝的呼召遥相呼应的，跟上帝的心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怎么叫真心见主呢？怎么叫完全的心？怎么叫行完全的道呢？我刚才讲了，第一个不用罪在自己的沾上自己的身上。大卫第二个做什么？大卫告诉自己不要将这些的恶摆在自己的眼前。第二个是我的眼前都不容，第一个不容在我身上，第二个我眼前不容这个罪。这里用了一个摆字，邪僻的事我都不能摆在我眼前，这个摆字是非常非常传神的。大卫也同样说过一句话，我将耶和华藏什么呀？摆在我的面前，因他在我的右边，我就不自动摇。这说明人对善恶其实是可以自由的主动的选择的，你可以常常的将上帝摆在你的前面，你也可以对你鼻子下的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。所以有俗话说啊，你可以，你无法阻止乌鸦在你头上拉屎，但是你可以不让乌鸦在你头上坐窝。其实每个人神都给我们一个选择的意志上的这个自由，我们都可以将神摆在前面，我们也可以将恶摆在我们的前面。所以当有什么邪僻的事在我们的眼前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问问自己，有没有因为把这件恶事摆在了面前，让它任意的着床。我曾经讲过，恶里面的私欲任意着床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就会生出死的罪来。今天我们有色生命光景就像死过去一样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当初就把这个容忍这个恶放在我们的面前，让这个恶着床了？我们有没有将这个邪恶的旧教是整个我们新的面团发起来了？我们信主的时候，神将旧教全部除去，他的生命要进到我们里面来，但是那个罪恶的旧教发在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面团就发起来了。三个小时你还觉得很香，三天之后怎么样？完全酸败。三个月之后呢，更不得了。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，怎么叫真心迎见主呢？怎么叫从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呢？大卫第三个告诉自己，不能让恶事在自己的家中。看到吗？第一，不能在身上；第二，不能在我眼前；第三，不能存在我的家中。作为一个君王，不能将恶事存在于自己居住的城里和国土上，因为他是个君王，他有责任，神托付给他，所以他不能让这个恶存在自己的国土上。他说，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的家里。我每日的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，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，在他的眼里没有一个地方不要分别为圣，要归给主。在这里我看到大卫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，他这里不是个人的修行洁身自好。大卫说，一切的恶事都不得住在我的家里，不得存在耶和华的城里和国中，是在提醒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，对消除恶事，消除社会上的罪恶，我们是有责任的。无论这件恶事发生在哪个地方，如果你是做父母的，你有责任尊神为圣，不让任何邪僻的事进入你的家中。你要带领你的孩子做诚实的人，如果耶稣住在你的家里，你觉得有些事情当着耶稣的面做起来不大方便了，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再去做了。如果你是社区中的一员，你就有责任以邻舍友好，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去做，你要去参与。如果你是办公室的一员，人家与你相处的时候，我盼望人家只要看到你，提到你的名字，里面就有个安全感，他知道在别人难处的时候你会去接纳他，去会帮助他。在办公室里，你也不喜欢与同事之间常常开那些带着挑逗或者色情意味的玩笑。我知道办公室的文化很多就是在 谈这些色情意味的玩笑。如果你是个部门经理或者企业的主管，你就要对你所管辖的范围有没有诚信、有没有良善的企业文化负责，不要在产品里掺假变成毒的牛奶啊，也不要在竞争中作恶。我们竞争常常不讲手段，非常的恶，不得把好不容易想把对方置于死地。如果你是个老师，记得你教导的不只是知识，你也在教导你的道德，教导你的人格，教导你的信仰。你要在神的面前对你的学生负责。如果你是个国家公务人员或者政府官员，你手中有更大的权利，你特别要记得上帝的公义和良善以及他对你的托付。大卫在神的面前立志，存完全的心，行完全的道。他说，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的家里，我每日的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，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。这实在是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很好的提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记得，神创造人，人创造文化。哎，我们有创造力啊，我们是按照形神的形象去做，我们有创造力。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如果我们把整个人加起来，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。我曾经告诉大家，我们要永远记得，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犹如一个玻璃的鱼缸。我在家里养鱼的，鱼缸里的鱼有一个特点，吃喝拉撒怎么样，都在一起的。这条鱼拉出来，那条鱼吃下去。所以重要的不只是看社会环境、社会状况的黑暗，而是要先问我们自己，在这个社会的鱼缸里面，我们自己添加进了什么。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依靠能洁净生活污秽和社会黑暗的上帝。我们也在这个污秽的社会里面，我们有没有依靠能够洁净这个社会、洁净我们人心的那个上帝。重要的是我们要问这样。我见过好些基督徒，他们今天游离在教会的生活之外，游离在基督的身体之外，却对社会的不公、政治的黑暗，甚至对基督教的教会的软弱充满了批评。我常常会在电话中跟这些朋友们有一些的交通，我碰到他们，我总是劝他们不要流于空谈，我们要问自己。就好像伯阳所说的，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像一个酱缸。哎，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他这么讲，这个社会就像一个酱缸，问题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要问自己，我在这个酱缸里添加进了什么颜色，是酱色吗？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为了社会的进步、为了教会的福信，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大的负担？我们要首先问自己，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曾经摆上了多少的祷告。大卫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他从来不推卸自己在神和人面前的责任，他实在是每一天为他自己来祈求上帝，为他的家来祈求上帝，为他所处理的国城来祈求上帝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不管神把我们放在怎样的位置，是为人父母的，是做经理主管的，是做老师的，还是做政府官员的，我们里面上帝都要告诉我们要存完全的心，要在外面行完全的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此我们不要再抱怨为什么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如此黑暗的世界里，放在一个如此罪恶的环境中。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，在我所处的婚姻家庭，在我所处的工作环境，在我所处的城市社会，在我所处的教会小组，有没有因着我的这个人的加入存在而有所改变。弟兄姐妹要问这个问题，神已经知道了，问题是我们加进去了，这个环境有没有改变。约瑟被亲人出卖，被主人陷害，被朋友遗忘，他所处的世界是非常黑暗的，他所处的环境是非常险恶的，但是神带领他到每一个地方，他都能够有力地活出基督信仰的见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对社会都是有责任的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，盼望不仅在我们教会中有意义，我们也要在社会上有价值。我们今天不只是在圣殿中敬拜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也要将从他而来的祝福带给万民。我曾经去年的时候在教会中讲过一篇道，是说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求平安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我突然里面有一个开启， 上帝不仅要我们为圣城耶路撒冷求平安，为神的教会求平安，神还要为我们外邦的大臣巴比伦求平安。哇，那是个很大的开启啊，弟兄姐妹啊。神怎么说？他说，我使你们被掳到那个城，你们就要为那个城求平安，为那个城来祷告耶和华。因为那个外邦的大臣巴比伦得了平安，你们也随着得平安。哇，那个托付是很大的，这是何等大的国度啊。所以我看到 HCBC 的教会接纳我们，他为了什么？不只是看到我们黄皮肤那种中国人，他看到整个奥斯汀的整个神的国度要降临。他在会他的里面的祷告，主任牧师的祷告是每一个来到奥斯汀的人都要听到福音。他向各个族裔传福音，传到中国人最难了，没有人能够讲中文，一听到我们要出来建堂，而且在大西北，在没有华人教会的地方去建立第一个中国教会，好，我们就支持你们。结果他们像欠债一样的，没有一分钱的收留在我们这里。今天我们有什么难处都要跟他们讲，神在这里做什么？因为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异象，如果我们这些人能够听到了福音，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了。如果众多人的生命改变，这个城市的空气，属灵的空气就会改变，就会给这个城市带来极大的祝福。所以我在想说，这是一个真实的，神创造人，人也创造我们的环境，打造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有一天我到一个弟兄家去，他们去探访，结果我看到他墙上有个很大的地图，我起先还不知道，我去过去学过地理，我觉得那黄颜色红颜色的好像是等高线，那是高山，平原的地方应该是绿色的，我觉得好像又不对嘛，我就问他，你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你仔细看，其实这是基督徒的分布，10%以上人群中的基督徒，真正的基督信仰的，那么他的那个国家那个地区是深绿色的。好家伙，我一看美国东西两岸是淡绿色的，说明蛮多的人是夹杂的，没有那么多，但是我们所住的德州圣经带那一块的地方却是深绿色的。弟兄姐妹啊，其实我就在想说，不只是如此，还有一些的国家都是深绿色的，有不少的国家都是黄，一片黄色。所以我在想，今天其实我在想说，连我们这些人在我们没有信主前为什么会想到美国来，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深层的原因，实在是这里有神蛮多的祝福留在这边。所以我今天要讲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国土上不仅要享受神借着福音带给我们的好处，基督文化带给我们的好处，我们对这个社会也是有责任的。大卫说，我每日的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，好把一切作恶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。所以我在想，当有一天我们的教会在西北角建起了一座地标性的建筑，第一座的中国教堂，我相信因着我们这一群人有一天开拔到那个西北的地方，那个地方的城市的上空的属灵空气怎么样？要改变。弟兄姐妹啊，是不是？阿们。真的，弟兄姐妹， ACC 第一个执堂的是 Vox， 是一群大学生年轻人，他们走到downtown这样一个地方，达堂都是很乱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他们结果教堂去租了一个酒吧，这个酒吧曾经有杀人贩毒，什么都有，社区整个就因着这个地价都降下来，结果实在太丑陋了，这个酒吧也没办法开下去了。嘿，这一群年轻人啊，真的在主面前有托付啊，他们就把这个地方租下来了，变成了教堂教会，结果很多的人涌入到那边，不再有喝酒，不再有罪恶，社区的文化就改变了，市民都高兴得不得了，整个社区整个就提升了，结果记者都来采访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一天我们也要如此，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托付。耶和华，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，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？我要行完全的心，存完全的心行在我的家中。在大卫的祷告中，我读出两个关系上的完全，一个关系是听到与行道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完全。存完全的心，若果只是里面存完全的心不去行，那就不完全。我们常常讲一句话，心动就要什么呀？行动。对，人说自己有信心却不去行，神说那个信心是死的。人说自己有愿意存完全的心却不去把完全的道行出来，那完全的心是死的，甚至说也是假的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多少次我们自己也感受到我们感动是真的，但是我们多少次有了感动以后，我们慢慢的就懒散下来了。好像多少次我们主日来听到，哇，好像一个火被点起来了，但是只要走出教会，那个火就慢慢的消散了。于是呢，等到下个礼拜来再来充充电，反正牧师好火热，再来充充电，对不对？加点温。弟兄姐妹，长此以往不行啊。这里我读出了第二个关系，那就是神与人的关系。大卫要迎见神，他里面有存完全的心，行完全的道，要做好预备。大卫要迎见神，预备自己的完全，但反过来，只有当主耶稣、主耶和华进入大卫的里面，大卫才能真正有一个完全的心，去行完全的道。所以人与神、神与人这两者加起来才是一个完全。刚才是一个从心动到行动，还有一个是人与神、神与人加起来的完全。如果没有神的灵进到里面，大卫绝对行不出来。所以这两个关系上的完全我们要记得。在以西结书中，以西结的这个书中，他记载神的灵啊，有一次带领先知看到一个异象，圣灵将以西结带到平原，记住不是带到旷野。如果我们看到约旦河平原的时候，圣经的描述说是滋润的，说约旦河平原是滋润的，其实滋润就是与生命连接起来的。只有旷野，圣经上才说是那干旱无水令人疲乏之地，是与死亡连在一起的。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什么呢？神让以西结看到在平原的地方骸骨，就是那个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圣灵这个时候就问以西结，他说，以西结，你知道这些骸骨会复活吗？先知没有办法回答，他说，耶和华啊，你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圣灵就对以西结说，你就对这些枯骨说，枯干的枯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我耶和华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那里，你们就要活了。好，先知以西结就遵照天父的命令，对平原的骸骨讲说预言。当他开口的时候，不料圣经描写说，地上的骨头与骨头就开始联络了，骸骨上的开始有了筋，也长了肉，连皮肤都敷上去了，但是人呢还是死人一个，一个一个都是长好了，但是躺在地下还不会动。这个时候神又让他讲预言，就在这个时候气息就进到了这些骸骨里面，骸骨就变活了，而且个个都站立起来了，圣经上说成了耶和华极大的军队。当我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，我就带着默祷，我在想说，神啊，当年亚当从一坨泥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，就是因为你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。耶稣要复活升天的时候，他特别给他的门徒鼻孔里怎么样，也什么吹气，说你们要受圣灵，因为从此他们就不再看到眼睛看得叫肉体的耶稣了，是另一位保惠师圣灵可以像耶稣一样陪伴他们，必须圣灵进到他的里面。圣灵借着圣经启示我们，一个人唯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，不只是信而受洗的时候那一刻，而是天天在你的里面真实的活泼的与你同在，你顺服他的带领，你就会与他一同作息，这个时候你才是神眼中的活人。要不你虽然站在滋润的平原，你里面仍然是枯干的，是沉睡的，是死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真的。讲一个见证给大家听啊，有一个弟兄说，他是彼得是三次不认主，他是两次不认主啊。他说有一次他回到国内就跟自己的过去的同学就讲说耶稣，讲着讲着正在讲得蛮得意的时候，突然有同学打断他的话，哎，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基督徒？他一下子被愣住了，突然劈头盖脸一个问题，哦，他说我不是。这是一次不认主。还有一次呢，他说他们三个人一起吃饭，吃工作午餐，一个是我的弟兄他自己，还有一个就是韩国人，还有一个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，他们三个人就一起吃饭了。这时候韩国人就一个人开始祷告了，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惊了，但是我的弟兄他虽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不敢祷告，他不好意思当着生人的面啊，当着一个朋友的面祷告，那就是一个信息说其实我跟他还是不一样的。这是第二次不认主。但是我的弟兄最近活过来了，他知道神的灵已经进到他的里面了。那一次我在教会中祷告会上培训我们如何向亲人传福音， 那个时候他说我正要来，因为明天我要在公司带领一个代表团，这个代表团里面有四位局级干部，我有一天的时间要跟他们在一起，我要向他们传福音。结果很感谢主，那几个月之后了，上一次我到他们小组去聚会，他就告诉我那一天，他说当我跟他们讲说福音的时候，面对四位局级干部还有其他的干部，我心里一点没有惧怕，我今天的心里不再以福音为耻，但是我过去是以福音为耻的。借着这个身边的见证，我想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体认。我想说，在许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耶稣不是嘴上说的，我们在人的言行中表明我们的信仰，承认耶稣与否。我曾经跟大家做过一个失败的见证。有一次我跟我到 Home Depot 去申请一个卡 credit 卡，想不到 Home Depot 要申请 credit 卡的时候，他竟然有一个测谎的试验，而从来没有过，当场要他说告诉你说你有没有在过去的十年中跟一个 Peter 住在一起过。我一听就是根本我没有这回事，然后有没有跟某一个人说他就是跟我就是连续讲，而且要把答案全部答全，我都烦死了，我都觉得怎么有这样的事情。这时我的孩子就跟我讲，爸爸你怎么一点 patience 都没有，怎么一点点的那个耐心都没有啊？所以孩子就我心里想还好对方不知道我是个牧师，这是我自己想的。但是晚上我跟孩子睡前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在孩子的面前向神悔改。所以我的弟兄提到吃饭的祷告，我在想说我们常常可能在家里都不做谢饭的祷告，可能我们连默祷都没有，因为什么原因？因为不习惯，因为或许我们自己的丈夫没有信主，或许我们孩子也没有信主。我想到谢饭祷告，我的外婆过去连喝一杯水都感恩祷告，连文化大革命她也一个人这样的祷告。这个敬虔的小脚老太，神的祝福就因着她多多的流到我们家，今天有世代信主。我就想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能够认主，靠主的恩典，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，也要临到我们的孩子的孩子。所以所谓的完全是一个生命的状态，它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。所以我们要像大卫一样，每天早晨都要求神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中，靠他行出完全的道。我还有一个体认，就是说我们对神要抱欢迎的态度。我们能不能每天的早晨醒来的时候，在你的心里对神说你好？如果你每天养成都有灵修的习惯，你能不能喜乐的来到他的面前，每一天求他开通你的耳朵，透亮你的眼睛，带领他，带领你今天的脚步。如果我们信了主却从来不习惯与神有个人性的交往，我们就会对他越来越陌生。如果我们不愿意向他交出生命的主权，那我们的灵命就会越来越枯干。即使我们今天的脚站在滋润的平原，或在每一天都在教火生活中，我们的灵里面仍然是极其枯干的。我们真的要向神呼求，让他的气息毫无拦阻地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让我这个死的人活过来。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那么就要活了。我还有个体认，就是说这些躺在地上的枯骨，因为圣灵的气息进到他们的里面，他们就长筋长肉长皮，而且能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枯干的，连我牧师都是如此。为什么这么讲？我不会什么谦虚跟你讲假话，每一个主日我都要分粮给大家。弟兄姐妹，神如果不给我，我死定了。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大家，我就像一个自来水龙头，你们不要看到自来水龙头一开就会有水，它如果不跟水源接起来，绝对没有水。神的话是活的，神的道是活的，是流出来的。所以我每一天都必须向着我的神，为着教会，为着我自己，为着天弟兄姐妹，天天向神祈求，向神感恩。所以在服事中，其实我的心是很战惊的，弟兄姐妹。下个主日讲什么 ？OK， 不等于今天我有了，下一个礼拜就有了。有时候我开车，一个人会笑，会皱眉头，会动嘴。师母在旁边，她有时候会暗暗的跟 Samuel 两个人在笑我，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表情是最丰富的。她说，为什么？她好像是我在讲的，其实不是我在讲的，是圣灵在为我讲。我里面有领受的时候，就会笑，就会嘴动，因为我已经不大知道，我只是在开车而已。也会忘乎所以。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得承认自己是 枯干的。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上帝来滋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灵里我们真的要看到一个异象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认定自己是枯干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在圣经中有一个故事，在安息的时候有一个枯干的手，耶稣说你把它伸出来，当他伸出来的时候，他的手就复原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在人前，在主的面前伸出那个枯干的手？如果你愿意，神的灵进到你里面，你就复活了，你里面枯干的就复原了。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靠主的恩典，神的气息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磐石教会今天做的100个人就能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。弟兄姐妹，你心里能够安稳吗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食粮，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光照。主啊，愿你的话每一天成为我们的陪伴。亲爱的主，愿你的灵天天在我们的生命中做领导的工作。愿主得着我们的心，得着我们教会，愿我们的教会真是有一天靠主的恩典站起来，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。在第二年开始的时候，神你已经在我们教会中做了极大的工作，我们常常看到有新事在我们教会中发生。主啊，你说你已经得着了荣耀，但是你还要得着更大的荣耀。愿主更完全的得着我们，愿我们常常里面能够存完全的心，也能够靠主的恩典行出完全的道，因着我们教会的存在，让这个地、这个环境、这个属灵的空气因着我们的存在而有所改变。愿主得着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